江峰漫谈，朋友们好。这个周末呢，参加了华盛顿 DC 的挺川普反倒选的游行集会啊，两天在 DC 吧，再加上上个星期啊，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呢，拍川建国这个 MV， 所以呢，还是挺辛苦的，但是收获也很大了。在各个集会现场呢，还有沿着这个宾夕法尼亚大道这一路上遇到了非常多的网友，也遇到了不少来自像美国之音呢这样的媒体的同行和前辈。啊，相见甚欢。这美国之音啊，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我非常敬重的媒体，是我的应该说是美国文化和民主意识的启蒙者呀。甚至过去有个节目叫做什么，叫英语九百句，不知道成全了多少中国人，也成全了我江峰，包括北京的大学里的朋友啊，包括山东的农村里来的孩子们呢，都得到了英语的启蒙。很多啊，就这样的用这个英语九百句的这个语言基础啊，开始了在美国的生活。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位有着天使一般的声音的主持人啊，记得很清楚，名字叫何立达，对吧？这些年美国之音的声音呢，有了不少的杂音，那种政治正确的原则和导向吧，让不少在国内都极度让人讨厌作呕的声音呢，哎，在这个多少正直善良的中国人敬重信任的平台上，哎，他们的声音跑这儿发出来了。都什么玩意儿嘛，是吧？那些什么电梯夹着脑袋的，笑谈瘟疫死的人不算什么，天天要解放台湾的，啊，就这些人都来了，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啊。美国之音那可是二战时期对欧洲和北非的战地广播呀，那是给纳粹铁蹄征服的黑暗中的人民送去光明和希望的声音，是战斗的声音，是进军的声音，啊，你根本无法想象是前线浴血奋战的美国大兵。会在美国之音当中呀一拧开听到谁，听到德国的戈贝尔的宣传，或者一拧开听到法国维希政权的政客的声音。难道那个时代的美国就没有民主和新闻自由了吗？难道允许魔鬼走上圣坛去布道才是基督的宽容吗？根本就不是。这些年呢，正义的声音呢被弱化了。在整个游行集会的现场啊，在美国的这个政治中心发生这么大的事件，竟然看不到所谓主流媒体的影子，让人们敬重的呢，却是多少年来不怕打压、不被收买的法轮功媒体《新唐人》《大纪元》和《希望之声》。在他们坚持讲述和报道真相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这为什么会是他们呢？是吧？因为啊，朋友们，在过去的20年了，一直蒙受冤屈磨难，却始终不放弃心中信仰，这是他们的经历。那种磨难，那可不是光是来自什么中共的暴政、警察、监狱的残暴，更多是报纸、电视无尽的造谣，还有是身边的人们，甚至是同事，甚至是亲人的不解，还有你离弃。对他们呢，更理解川普的难，啊，更理解当下美国遭受的劫难，也看得更清楚。今天的大选一旦被窃取，美国就是中共统治下中国社会的翻版。在集会现场啊，那天还有两个声音呢，我是记得很清楚。最震撼的声音，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以色列人的羊角号，另一个呢是右翼民兵组织骄傲男孩的口号喊出来的1776。哎，咱们就说说这两个声音。福林将军在这个美国高院演讲现场，不少人就吹响他们从这个叫耶利哥游行当中一路吹奏的这个羊角号。我跟他们的组织者还聊了一会儿，他给了我一张名片，我一瞅，哟，羊角号哪产的呢？以色列进口的啊。就这个耶利哥游行，这个发生的这个游行啊，它发生的这个宗教故事那个地点，哎，以色列那边进口的。这个宗教故事发生的地方啊，在哪儿啊？就在他们说的上帝应允之地。这是个怎么故什么故事呢？这是一个西方啊家喻户晓的圣经故事。叫做耶利哥城墙倒塌的故事啊，还有那个儿童歌曲的，唱的可有意思了。当初摩西是带着犹太人呐、啊、离开埃及，摆脱法老奴役，一路上呢，法老的军队在后面追嘛，摩西就施展不少的神迹，用神杖划分开来了红海，好让族人穿过。然后在饥荒当中呢，就天降食物，但是摩西呢，没有走到神应允的迦南之地，就离开了人世。他在离开人世之前呢，遵照神的旨意选了这个叫约书亚来担任犹太人的领袖，继续带着犹太百姓啊过了约旦河，走进了这个应许之地 Promised Land， 就是现在的以色列这个地方啊。 但是呢，就在过了约旦河的时候，还没进这块土地的时候，有一个军事重镇呢给拦在前面了。啊，那个军事重镇的名字就是叫做耶利哥城。它呢城墙特别的高大，特别的厚。那么耶利哥王和他的士兵呢不让犹太人前行。这个时候呢，耶和华降下神谕啊，嘱托约书亚说，你要做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让你啊，你就带着这个犹太人的士兵，抬着约柜，围绕着这座城行走，一天绕一圈，哎，你走七天，绕七天。绕城的时候呢，要有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走在约柜的前面啊。什么是约柜呢？约柜就是一小柜子啊，是那个金合欢木打造的，外面包着金，包着金子啊，里面放着上帝与以色列民族签订的契约，吹的羊角号啊，就是我那天听到的华盛顿耶利哥游行，大家也听到那个就是号角声。这说白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呐，要遵循神的意愿，心里头要真的信神啊。你看不打一仗，不流血，就这么围着转圈，城墙就给转倒了。这个事儿一般人信吗？不知道，但是约书亚信，跟随他的以色列人也信，所以他们每天抬着约柜围着耶利哥城转圈啊。那耶利哥人在城墙上还笑话呢，说啊，你们看这愚蠢的以色列人神叨叨的，哎，有种你来打我呀，你来打我呀。哎，以色列人没有呼喊，也没有动武力，只有祭司吹着羊角号，按照神的要求围着耶利哥城啊走完了七圈。在第七天啊，号角声拖长，然后约书亚吩咐老百姓说，现在我们可以大声呼喊了，神已经把这座城交给了我们。结果呢，大家就猜到了啊，犹太人下面呼喊呼喊，结果这城啊轰啊就倒塌了。华盛顿呢，这一场叫 Jericho March， 就是它的名字哈，这个耶利哥城游行，它的名字叫做 Church Roar 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信仰者最后的呼喊。这种事儿吧，中共培养教育的无神论是根本不信的啊，他们只相信什么？就是权力斗争。怎么会让一场宗教游行就决定了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最后结局呢？他们不信啊，中共不信，那美国那些操纵选举的人他也不信。那习惯于深夜11点把点票叫停了，然后开始在黑暗中作弊的人，他会相信神的无所不在吗？他才不信呢。他会相信他们的恶行一切都在神目如电之中吗？一切都会有证据，都会留下来吗？他们不信。他们讽刺在这个耶利哥游行终点啊，那个在这个就最高法院演讲的福林将军，不相信神迹的人呢，当然是不会相信福林将军的话啊。福林将军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正在为国家的灵魂而战，我们将赢得胜利，因为真理将占上风，我们必须以我们的信念和勇气来战斗，没有人能够从我的身上夺走自由的新鲜空气。这样的话呢啊，无神论者听不到啊，作弊的人听不到，但是呢现场有一群听到了啊，他们也在呼应着，他们这个壮硕的身体啊，坚毅统一的队形当中啊，还不断的传来另一个呼声 ,1776, 啊，所以呢出了羊角号，这是第二个我听到的当天震撼的声音。这群人呢是什么人呢？来自一个叫做骄傲男孩的组织。他们被左翼媒体就打上那个叫极右翼甚至是种族主义的这个标签。这是一群主要以退伍军人、退伍警察组成的一个团体啊，五大三粗，胳膊特别粗，好多人纹身啊，然后身上带着武装带，有的带着这个防弹衣啊，衣服里面带着这个有些都带着武器啊。他们是坚决认为，对待极左翼组织安提法的街头暴力的，就应该用暴力来还击。我呢是跟他们聊了一会儿，接触了一下，我无法用跟他们接触的时候看到的那一张一张张单纯的美国白人乡村男孩的脸啊，去跟什么左翼媒体的定义什么新纳粹白人至上去辩论啊。我刚才说是有退役军人，有退役警察，他们也带了很多孩子啊，还有家属都有，所以我看的都是很单纯的小孩的脸，我也看着了啊。我只是想说什么呢，就是他们喊出的1776啊，那是北美人民宣布脱离英国独立，通过了独立宣言的那个年头。当时呢，就是北美人民要摆脱英王暴政啊。那么写下的这个独立宣言的核心呢，说的就是人民与政府的这个权力关系。 人民的权利来自哪儿啊？来自造物主的赋予啊，所谓天赋人权。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呢，是来自人民的同意啊。如果说政府滥用职权，强取豪夺啊，一成不变的追逐这个目标，那么就证明政府要把人民置于绝对的专制统治之下，那么这个时候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来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这是独立宣言上写的。我跟大家说过啊，现在就是拜登这一伙儿啊干的那个事儿，就是用看似合法的方式来获得非法的政权，而川普呢正在用流氓媒体宣传的看似不合法的方式却捍卫合法权利。什么是看似合法？现有的选举制度啊，有过先例的这些什么邮寄选票啦，各个州自行采购的计票系统啦，这都属于他们这个规定规则之内啊，可以这么干。建国之父亚当斯就说过了，他说我们的宪法只为有道德有宗教信仰的人们而制定，它完全不适用于对其他任何人的治理，违背篡改民意，你这样获得政权当然不符合1776年人们追求的什么，就是人民同意获得政权的正当性。而当一个政治团体或者那么一群人吧，完全违背了道德，用诡诈用阴谋设计巨大的舞弊的时候，他也就不配使用美国的建国者制定的宪法和宪法框架下的所有的选举制度。而川普呢，我们看到最近的消息啊，川普他这边那昨天是12月14号，那按照选举制度是选举人投票的日子，按照以往叫一票通吃的这个规定啊，除了一两个小州以外，绝大多数的州啊，那就是基本上这个票主要的票投给了谁，谁在这个州就最后所有的票全给这位总统。那包括目前选举舞弊事件最为集中的战场州都把票这好多就投给了拜登啊，获得了多数选举人票306票，但这远远不是最终的结果。你就算按照所谓的合法程序，目前这大选进程啊才走了不到一半，还有后面还要参议院还得收票，对不对？你选了谁，你选了谁，最后有一个正式的收票的一个日子，1月6号联合开票。另外呢，这次大选已经增加了一个程序，这是左媒和中共的媒体都不愿意报道的，那就是1月8号的票收上来的第三天参议院要听证。大家也看到了最新消息啊，就是参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呼吁共和党人承认目前的选举人票结果。于是有些分析出来吧，就把麦康奈尔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啊，他的妻子和家族跟中共的勾兑拿了出来。会不会有这个勾兑呢？当然有啊，可以说这些政客也没有几个干净的啊。我在原来的节目当中啊，在聊到这个中美贸易战的香港人权法的通过这个事件当中啊，已经不止一次的分析过麦康奈尔与更多的美国政客与中共的联系了，但是那绝对不足以使他在这样重大的政治立场当中啊，轻易的表态站在中共那一边。更多的事情啊是什么呢？就是麦康奈尔他要尊重目前的宪法程序，没有任何一个人轻易的在没有任何一级法院拿出判决结果的情况下接受大选舞弊的说法。相反，一个人或者部分小山头的政治集团呢，如果说否决了这个结果，反而是什么？你就造成共和党内部的分裂了。这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会大大降低1月8号那天参议院听证，共和党本来是多数党，这是个有利地位，你要分裂了，你甚至退党了，共和党占不着有这个有利地位了，是不是？总之吧，即便是走程序啊，远还没有走完，选举欺诈和系统性舞弊这个参议院的听证还没有来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过去所谓这个主流媒体吧，加上中共的媒体，就猴急的出来报道啊，渲染呢，说哟，这赢了啊，宪法胜利了，民主胜利了。哎，拜登他也跑出来很着急，出来再自讲，无非就是什么刚才说的，让自己非法获得的权利啊显得合法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下一步对应真相大白的情况，对应川普的雷霆手段可能进行的调查抓捕这些手段，来为这些呢寻找一些什么反扑的法律借口。 来找一个合法外衣。所以大家注意啊，就是说现在消息特别多啊，这个对一个新闻热点一出来呢，不要急于用阶级斗争的那种架势去制造极端情绪。麦康奈尔的态度大家可以呢再看远一点啊，要看到参议院后来共和党呢去怎么样去认证这种舞弊的现象。那拜登的这个胜选宣言呢，哎，大家也别着急看，哟，他赢了，大家也可以看清一点，是吧？不是这个有心人嘛，我做了个统计截图嘛，你看看人心所向嘛，说号称8000万选民的拜登的胜选，他的这个演讲竟然只有1000人左右给他点赞，那就不对头嘛，对不对？没人看他的，没人信他的。他说在这场争夺美国灵魂的战斗中，民主占了上风。哎呦，我们且不论是不是那1000人左右的点赞者就代表了美国民主啊，就算拜登和他那一伙啊，他们赢了，他们觉得他们赢了啊，代表了美国灵魂，那是怎样的灵魂呢？吸毒乱伦的幸福家庭吗？还是那些黑命贵在流氓媒体报道说和平的游行啊，在和平的游行当中干着打家劫舍的勾当，大家还记得吗？有一个镜头很有名啊，一个黑命贵把一名落单了的保守派游行人士从后面给他打倒了，那人一躺地上一打倒，迅速就有一个这个黑命贵的女同伙上前把被害者跌落在地上的手机嘿一把顺走了。你看就这副德行，你知道吧？拜登支持的不就是这样的人吗？那么这些民了主的家伙，他能代表美国的灵魂吗？当然不行。1776啊，这喊出这个声音啊，就是什么？就是真正的美国。那一份从1776年萌生并成长至今的真正的美国精神。他崇尚一个保障人人自由的体制，而不是在自由的口号下对自由体制的摧毁。当政府剥夺了人民的意愿，就如同近日发生的这个舞弊，去剥夺人民真实的意愿选举出来的领导政府的时候，人们就拥有推翻这个伪政权、推翻这个选举伪结果的权利。这个与生俱来的人民的权利已经在骄傲男孩的内心，已经在美国人的血脉中养育百年了。这绝不是一个政府什么一级法院就能够决定的。那你要问是谁定的呢？听听羊角号吧，然后再听一听这些爱国者从美国的每一个角落发出的1776的喊声吧。美国建国先父亚当斯说如果不相信神的存在，无神论根本推不出人类的自然平等这种东西。若不相信一个有智慧有道德的最高统治者，宇宙中根本不存在对与错。川普呢，他内心中啊，对在 DC 游行那天的两个震撼的声音，他听了，那叫做个真切。江峰漫谈啊，我们下回再见。
红尘深处相知渺渺，波浪翻天两岸歌唱，南归草草北望迢迢，歌罢上叙永久桥，玉门悬摇有人微扫，千口万里一段之遥，旌旗昭昭战鼓萧萧，世外雄才战征袍。